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8号星期三，下面的新闻提要。美国国会领袖即将公布项支出协议，为联邦政府提供资金，直到明年的3月14号。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说，新的国防授权法对中共采取了强硬的立场。
Everyone knows this NDAA is not perfect.But it still takes a strong stand agains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舒默说，今年的国防授权法虽然并非完美，但仍然对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强硬立场，这个是他极力推动的事情，促进人工智能在美国国防领域的使用。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习近平到访澳门庆祝主权移交。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报道英国环律师李晶驅被指代表中国从事政治干预，状告英国军情五处，但是败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美国国会领导人即将公布一项支出协议，为联邦政府提供资金，直到去明年的3月14号，并提供超过100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帮助各州和地方社区从飓风海伦和米尔顿以及其他天灾中恢复过来。这项权宜之计将防止在星期五午夜过后开始的部分政府关闭。它将本预算年度支出水平的最终决定权交给共和党领导的新国会和当选总统特朗普，持续决议通常会继续目前的政府机构支出水平。通过该措施，立法者这个星期休会，并为下一届国会让路之前将考虑的最后行动之一。这个是议员今年秋天采取的第二项短期拨款措施，因他们未能够好像往常一样在10月1号新的财政年度开始之前通过十几项年度拨款法案。虽然该法案的文本星期二12月17号尚未公布，但是众议院共和党议员在一次闭门会议上表示，灾难援助将会达到约1000亿美元，另外还有1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用于帮助一些地区因为干旱和洪水而苦苦挣扎的农民。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星期二在法案表决前在院会上说，今年的国防授权法并非完美，但他仍然对中国共产党采取强硬立场。他强调2025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不单止促进人工智能在国防领域的应用，并采取措施加强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对抗中共的优势。舒默说，
Everyone knows this NDAA is not perfect.But it still takes a strong stand agains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se
他说大家都知道今年的国防授权法并非完美，但他仍然对中国共产党采取强硬立场，这些都是我极力推动的事情，促进人工智能在国防领域的应用，这个是我非常关心的另一件事。他亦都会为全国各地的社区扩大科技创新项目，这个是第三件非常重要非常好的事情。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星期二12月17号表示，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对所有加拿大产品征收 25% 关税的计划将会是一场灾难，会对美国股市造成负面影响。福特亦都极为担忧特朗普大规模驱逐无证移民的计划，并表示如果这些移民向北移动，将会派遣几百名警察驻守边境。安大略省是加拿大人口最多的省份，亦都是加拿大工业核心。福特表示，考虑到美国和加拿大的经济融合程度，特朗普的关税措施是不可行的。他指出，单是在汽车产业，零件在美加边境之间的往返运输就多达7-8次，最后才会在安大略或密歇根完成组装。这么高度的一体化程度，以至于我甚至不知道怎样在供应链中进行分割，这个将为一场灾难。福特对美联社说，关税会影响市场，每个企业的行政总裁都表示这样做是不对的。福特还表示，市场的连锁反应会引起特朗普的注意， 南韩外交部长赵月烈星期三12月18日表示，因应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可能重启北韩核谈判做准备，政府正在制定应对方针和路线图。赵月烈并坦言，首尔的政治动荡影响了南韩和特朗普团队的关系。南韩外交部长赵月烈与财政部长崔尚木星期三共同举行了一次罕见的外国传媒座谈会，试图在12月3号短暂戒严事件之后安抚民友，并缓解这次政治危机引发的市场动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12月18号下午抵达澳门，展开为期三日的访问。这座以博彩业闻名的城市将会举办新一届特区政府就职仪式及主权移交中国25周年的庆祝活动。这个是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任内第三次访问澳门，上一次访问是在2019年。1999年12月20号这个前葡萄牙殖民地的主权和治权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成为中国特别行政区，该框架承诺澳门享有高度自治。多年来，北京一直赞扬澳门的忠诚和稳定。澳门目前70万人口当中有一半以上是来自中国。澳门是中国唯一允许博彩的地方，在中国游客的长年消费推动下，该地已经超越拉斯维加斯，成为全球最大的赌城。在北京上个礼拜刚刚加强在台湾周边军事演习之后，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星期三12月18号率领学生代表团启程前往中国访问，他表示此行旨在搭建两岸和平桥梁。马英九出发前接受传媒采访时表示，现阶段两岸青年互相交流格外重要，尤其是在全球战争频仍、两岸关系远较我们国民党执政时期紧张。他说，
希望能够建造两岸和平的桥梁，跨越政治险恶，传递两岸人民渴望交流的心声。
马英九在台湾桃园机场登机前对传媒说，希望能够建造两岸和平的桥梁，跨越政治险恶，传递两岸人民渴望交流的心声。这个亦都是我身为前总统的责任。我经常说，两岸青年交流越多，认识越深入，未来两岸的冲突一定会越少。他表示，马英九率领其基金会的大九学堂学员访问本月18号到26号前赴中国东北城市哈尔滨，参加海峡两岸青年冰雪节活动，与西南部城市成都参访。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表示，一名29岁的乌兹别克斯坦男子涉嫌杀害俄罗斯军队化学武器部门负责人伊戈尔基里洛夫，星期三12月18号已经被拘捕。较早前一日，这位俄罗斯将军及其助手在莫斯科的爆炸中丧生。1995年出生的乌兹别克斯坦籍男子因涉嫌实施袭击而被捕，该袭击导致俄罗斯辐射化学和生物防御部队司令基里洛夫及其助手伊利亚波利卡尔波夫丧生。俄罗斯调查委员会在声明中是这样讲的。日经新闻、英国金融时报等传媒星期三12月18号报道，日本汽车公司本田和日产为提高彼此的竞争力，正在进行初步合并谈判，迎战特斯拉和中国电动车制造商。共同社报道，如果本田和日产可以实现合并计划，外界预期合并之后的新实体将会成为全球第三大汽车集团，汽车销售量仅次于丰田汽车集团和德国大众集团。消息传出之后，日产汽车股价飙升两成，本田汽车股价下跌2%，三菱汽车股价亦都暴涨咗13%。这两间仅次于丰田的日本第二大和第三大汽车制造商，已经在今年3月同意探索在电动车领域建立策略伙伴关系。据报道，本田社长三浦敏云星期三上周接受传媒采访时表示，包括合作在内，目前正展开探讨，亦都喺度磋商其他嘅可能性，但尚未有决定。如果有决定嘅事项，会发布消息。我哋正喺度探讨本田汽车同日产汽车未来喺广泛领域同埋各个方面进行合作嘅可能性。呢啲可能性包括最新嘅报道内容，但尚未作出任何决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台湾国安官员到美国同特朗普过渡团队会面，咁学者认为呢个系为将来谈判而作准备。我哋亦会报道分析中国全面推行嘅个人养老金，咁民众质疑呢个系合法割韭菜。并且是很难解决养老金的缺口问题。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英国华人律师李晶区被指代表中国从事政治干预，他状告英国军情五处，但是被判败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接近三年前，英国情报机关军情五处，亦即是 MI5， 罕有地向国会议员发出警告，指英国华人社区代表李晶区代表中共统战部蓄意参与政治干预行动。李晶区和他的仔韦克斯不服而状告军情五处，但是英国法院在星期二判他们败诉。合并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在2022年1月，军情五处发警告，指李晶区是中共统战部在英国的代理人，向议员捐款，推动中共的议程，以此压低反对中共的声音。李晶区在去年7月和他的仔韦克斯状告军情五处，指控该警告有政治目的，是为了帮助英国保守党。在军情五处发表警告之前1日，时任英国首相属于保守党的约翰逊就派对门丑闻道歉。在星期二朝头早，伦敦的调查权力法庭的三名法官一致驳回李晶区的指控。法官辛格、博伊德和琼斯一致表示，军情五处就李晶区发出的警告是出于正当理由。在长达41页的裁决当中，三名法官驳回了李晶区母子包括以人权为由提出的质疑。辛格话，在本案中，原告人并没有提出遭到酷刑，而是提出他们遭受不人道或者有辱人格的待遇。我们不认为这个达到了违背法例所需的最低门槛。辛格又话，针对李晶区的警告是预防性的，并没有权威性的调查结果表明李晶区参与了犯罪活动或者其他不当行为。他表示，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发布干预警报符合英国法律，军情五处对李女士构成的国家安全风险进行了合理评估，发布干预警报属于安全部门的国家安全职能范围。李晶区的案件结果刚好发生在另一宗涉及怀疑中国间谍的事件的几日之后。英国安德鲁王子的一名商业伙伴被怀疑是中国间谍，并在去年被拒绝入境英国之后，他被指控代表中国统战部在英国活动。该名中国人针对拒绝入境上诉并且失败，在星期一法庭决定外界可以公开他的身份，就是中国商人杨腾波，他否认自己是间谍。李晶区之前在英国经营律师业务多年，在伦敦和伯明翰都有分行。他在2006年成立英国华人参政计划，又在2019年5月获委任为中华海外联谊会的常务理事。军情五处的警告指， 李政區曾經公開指他的活動是代表英國華人和加強社會多元，但其實他的活動是有秘密地與中共恐戰部協調，並且又接受身處中國和香港的外國人的資金。英國工黨議員加德納在2014年底至2020年6月之間接受李政區的律師行42萬英磅捐款，折合約54萬美元，主要用於聘請國會研究員。李政區的仔維克斯曾經是加德納的義工，其後受聘為他的日程主任。在警告發出當日，維克斯決定辭職。加德納對英國廣播公司指，他在警告發出之前的多年來曾經是李政區的朋友，之後已經沒有聯絡他。他否認收取了不合法的金錢，因為李政區未有被控告，李政區的捐款在他的辦公室是用來為公眾做事。自由民主黨黨魁戴雲亦都有在2013年接受李政區5000英磅捐款，當時他是在同保守黨合作的聯合政府入面擔任能源和氣候變化大臣。戴雲指捐款是給予他的地區組織，他是在警告發出之後才第一次知道相關問題。李政區在2019年作為海外僑巴代表受邀參加中國70周年國慶，他接受中新社訪問的時候說，他時常因為華人面孔而遭到同學戲弄。他說，我在那個時候就明白，無論我的英語講得多流暢，亦都不論我是什麼國籍，我始終都是黃皮膚、黑眼睛，身體中永遠流淌著炎黃子孫的血液。他又說，他成為律師正正是因為小時候被歧視的經歷令他有爭取權益的意識。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之倫敦報道。
中国全国推行个人养老金的问题，民众就质疑这个是合法割韭菜，难以解决养老金缺口问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从12月15号开始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准许个人每年存入不超过12000元人民币用于投资金融产品，作为基本养老金的补充。大部分民众将它是形容为一场庞氏骗局，因为中国的经济低迷，原有的医疗保险、社会保障早已经亏空，政府不过是以个人养老金的名义进行合法集资，对老百姓进行花式割韭菜，以补足自己的财政缺口。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等五个部门在12月12号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退休金制度的通知，共同宣布自12月15号起全面实施个人退休金制度。而此前个人退休金已经在2022年11月底由北京市、天津市、石家庄市、红安新区等36个城市或地区先行试办。中国官方将个人退休金定位为养老保障的第三支柱，强调它的弹性和市场化运作。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保险，是中国养老体系的核心部分，由政府主导，涵盖全体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具有强制性。第二支柱就是职业退休金，包括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制度，由雇主和职工共同参与，属于自愿性质，主要服务于有较强经济实力的企业和公共机构。而根据官方介绍，个人退休金是每个个人可以依照意愿在特定账户内存一笔钱，每年不超过12000元人民币，购买符合规定的金融产品，等到退休年龄的时候就可以多一个养老金来源作为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充，并可享有等到钱拿出来的时候才征税的延期征税优惠。此外，为推动个人退休金保值加值，个人退休金的投资项目除了现有的理财产品、储蓄存款、商业退休保险、公募基金等金融产品之外，特定退休储蓄指数基金亦都纳入了个人退休金的产品目录。根据中国官媒人民日报统计，截至到12月12号，个人退休金产品已经包括了26款理财类产品、466款储蓄类的产品、165款保险类产品和200款公募基金产品，加上65只权益的类指数基金，意味着个人退休金可以提供超过 900项的投资商品。中国国金证券以人均每年缴存6000元人民币去估计，个人退休金的年缴存额可望达到1563亿元人民币的规模。然而这项制度仍未获得广泛的信任，大量民众对它的真实意图产生怀疑。有人说这个是一场庞大的骗局，亦都有人说一分钱都不会再多交给国家，还有人表示基本养老金都交不起，还有人养老金。住在广东的阿亮就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绝对不会去买这些个人养老金，因为中国原有的医保社保早已亏空，这个政府我信不过，我觉得就是另一个庞大的骗局，只是用另一个合法集资的方式来帮忙政府去填补财政缺口。尽管外界普遍认为中国的资讯不够透明，但在老龄人口急速攀升、生育率持续下降的情况之下，中国养老金的支付危机和国家财政压力不断增大却是不争的事实。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方中燕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民众的质疑反映出对政府财政状况的深层忧虑，而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的。他指出，个人退休金存在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要去填补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的不足，但是从中国各地频传银行存款提领不出钱的抗争，或是政府医院欠薪，又或者是拖延退休金等抗议事件，就可以看得出中国经济不振已经影响到众多公共事业，自然可能就会包括社会福利的萎缩，而且这个是有潜力可循的。他说，
我不敢说中国政府他做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推动个人养老金，他本身就是要去创造一个庞氏骗局。
他说，我不敢说中国政府他这样做的一个推动个人养老金本身就是要去创造一个庞氏骗局，他很可能本身没有这个意图，但是很难说的。到最后呢，如果他因为现在的财政状况不是很好，而且可能越来越差，所以亦就是说难免人民会有这种忧虑。他说，旅居美国的中国社会学家原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亦都以他个人的经历进一步揭示了退休金信任危机。他表示，原本稳定的退休金可能因为政治因素话停就停，令到公众对未来退休金的保障性更感而累。他说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教书30多年，在10多年前退休，原本每个月可以领取将近10000元的人民币退休金，但是在3年前突然接到一个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电话，说要将他开除，自此就将他的退休金停了。周孝正过去在中国就常以敢于发表不同于政府的见解著称的。他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但是也没钱了，没钱了怎么办？他就想继续骗，用这个中国的一句话就是骗韭菜，割韭菜吗？从这个所谓这个中共国
成立，中共现在钱都没了，没钱就怎么办呢？他就是想继续去用这个中国的话，就是说去骗韭菜、割韭菜。从这个所谓的中共国成立75年了，他一直在诈骗，彻头彻尾、彻底、彻外地有组织诈骗，一分钱都不能够给他。不是养老金，原来的养老金亦都没了。根据官方数字，中国养老第一支柱在去年年底的参保人数为10亿6600万人，普及率达到90%以上，但到了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的参保人数大幅滑落到去3144万和5000万人。在官方宣布全面推广个人退休金的2024年12月，官方表示第三支柱的投保人数已经达到7000万人。中国社会保障学会退休金分会副会长泰康养老保险副总裁田军对中国媒体坦言，个人退休金制度存在三大的核心痛点，即开户多但投资少，产品多但产品同质化严重。个人退休金产品涉及到保险、基金、储蓄和理财，亦都需要进行资产配置和风险控制。方仲彦提出相同的观察，他指出，中国第一支柱的覆盖率达90%以上，但到了第二支柱的覆盖率只有将近8%，第三支柱的覆盖率亦都很低。他分析，即使有减税优惠，但实际上对于收入不高、本身就没有达到课税标准的劳工而言，其实亦都起不到作用的。他是这样说。
所以我觉得也就是为什么一直到今天为止， 个人养老金的覆盖率是不高的，就是说即便
方中义话，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一直到今日为止个人退休金的覆盖率是不高，也就是说即使他开了账户，但是他后续去将这个钱放入去账户的情况是比较少的，本身这个结构性的吸引力就不大了。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国安会副秘书长林非凡和徐思健在12月12号访问美国和特朗普总统的过渡团队的中层官员会面，目的是建立和新界美国政府的联系。据专家分析认为，今次访问不单只是台湾对特朗普团队传递立场的机会，亦是双方了解彼此防卫政策和国防预算期待的重要场合。不过由于特朗普团队仲未完全承认，这个阶段的互动多数都是原则性交流，为未来深化的谈判而铺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在台北的报道。
关于台湾国安团队访美一事，台湾总统府对此保持低调，只是由发言人郭伟雅说，国安团队的访问交流本来就是例行工作，间接确认了相关的消息，但是未提供进一步的细节。特朗普过渡团队亦都未就此事回应媒体的置评要求。美国纽约艾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台之间的国安对话机制始于1996年第三次台海危机之后，经过多年发展已经成为双方交流的重要渠道，通常在媒体关注之外低调进行，而这次的对话的时机尤为敏感，因为正值美国政权交接之际。他還說，台灣希望藉此機會與即將上任的特朗普政府建立穩定的溝通的管道，以應對印太地區複雜多變的局勢和中國崛起帶來的挑戰。畢竟在應對中國威脅的軍事保護問題上，特朗普政府的態度相較拜登政府顯得更加模糊不清。與此同時，美國亦都希望藉此了解台灣在提升國防能力方面的具體進展和實際的作為。
美国可能很想知道说台湾对于加强自身防卫的决心和具体的做法。川普他过去在竞选的时候曾经用过所谓的台湾要交更多保护费这种讲法。
王维正说，美国可能很想知道说台湾对于加强自身防卫的决心和具体的做法。特朗普他过去在竞选的时候曾经用过所谓的台湾要交更多保护费这种讲法。那台湾的话可能希望说从美国那边能够得到更多的保证。根据过去多次美台国安对话的记录，王维正分析，林非凡等人这次至少有机会会见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国与台湾事务高级主任，或者是东亚及大洋洲事务高级主任等层级的官员。此前曾经访问台湾的前美国国务院华裔官员王之翰获特朗普任命为总统特助兼副国安顾问，而国家安全顾问就由对华鹰派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沃尔兹出任。王维正认为，以台湾访问团这次的层级来看，不一定有机会见到这两位官员，但如果能有机会碰面，将会是此行的一大收获。王维正补充说，比如美国的外交单位国务院、美国国安会和台湾的官员见面的限制相对较少，虽然美国国务院多年来已经逐渐对美台之间的交往的繁文缛节加以松绑，但考虑到台湾与美国之间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对台接触仍然需要透过美国在台协会进行更加谨慎的协调与沟通。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钟志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次台湾国安团队出访的主要目的是讨论特朗普总统就职典礼的相关事宜和台湾代表参与的安排，重点放在具体事务的协调。同时鉴于美中关系的敏感性，政务层级的互动就相对低调进行。
其实这两位去的只是副秘书长级的层级，美方的话也是中阶的官员，类似像吹风会啊，大家会把彼此共同关心的议题拿出来讨论。
钟志东话，其实台湾这两位去的亦都只是副秘书长级的层级，美方的话亦都是中阶的官员，类似好像是吹风会，大家会将彼此共同关心的议题拿出来讨论。台湾可能可以藉这个机会来到了解美国特朗普的新政府在一些的重大议题上面的基本立场和看法。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金谷在台北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